最近几年，在有关民主的问题上争论很多。要分辨清楚争论双方的是非，首先就要弄清楚民主到底是什么。很多书籍文章高谈阔论的时候，总是要提到古希腊、古罗马的民主。扼腕叹息说，可惜他们被专制消灭了。我们今天的民主就是要恢复每一个人都参与其中的民主。这种理想其实离我们并不远，年龄稍大一些经历过文革的人都见过，年轻一些好读书的朋友至少也听说过。那个时候大明大放大字报，大多数人还都参加过选举革委会，甚至连判案子都要全民参与，案件发到每个单位，大家投票说该杀还是该剐，连老百姓都觉得像是儿戏。但在毛泽东这样的群众民主派看来，这就是他们的理想，而且在专政暴力的支持下确实推行了。为什么没有出现他们理想中的那个最高的民主，真正的民主呢？为什么那么多精英的理想一旦实现反而成为笑话了呢？正常的解释，古人在几千年前早就懂得了，每个人都参与的民主，那在一个村的范围内还可以，到一个乡就很难了。要么是代表议事的制度，要么就是更进一步过渡到王权，像古代匈奴、鲜卑、突厥那样代议民主选举可汗的制度，缺乏稳定性，而且范围越大，内部斗争、自相残杀越频繁，所以无论东方还是西方，很快就过渡到了相对稳定的王权继承制。中国的王权继承制可以说是世界上最完善的，它不依靠贵族，而是依靠整个的绅士阶级，有点像现在中共的三个代表，三种精英相结合。用汉朝皇帝的话说，天下的精英都在我们的口袋中了，还会有人造反吗？还怕不稳定吗？但是事与愿违，统治权的合法继承制建立起来了，但是统治者的愚昧问题、官吏的专权腐败等等一大堆问题还是难于解决，成为了2000多年的老大难问题。设立了层层的监督审查回避的制度，还是达不到设计的理想状态，反而时不时地败在实行古老代议制的戎狄蛮夷手里，最后败在了西方趁船来的一小撮蛮子的手里，这才痛定思痛，开始学习西方，而且是所谓最先进的、真正的和最高的民主制。学了100年，学出了共产党现在这种专制独裁的制度。为什么会这样呢？仁人志士、精英学者们思考了半个世纪，为什么没有建立起像西方那样的民主制呢？邓小平和李光耀告诉我们，你们东方人的品种不行，文化独特，包括语言都有问题，看来是不能或者不配享有民主的劣等种族。稍微温和一点的说法是，人种不是问题，但需要彻底更换文化，最好是让西方人统治一段时间，快速地改换文化基因，这样就可以民主了。但是细想下来也不太对劲儿，日本、台湾和韩国和我们同文同种，甚至还在抢我们的祖宗，而且他们保留的中国传统文化比大陆还多，为什么他们能够民主，我们的文化和人种就不行呢？明显的逻辑不通嘛。所以近几年又有人造出了一个理论，说是要实行宪政，按宪法的设计施政就没有问题了，就民主了。可是连普通的老百姓都会问一个问题，宪法写了60年了，里边的条条款款甚至比一些民主国家还细致周全，为什么就不能施行呢？老百姓都懂得这个疑问，正是中国人思考了30多年的问题，也是最近引起争论的问题。实行宪政是不错的，没有宪法和法律的保障，民主制度就无法存在和运作。但是为什么宪法写了却不能够实行？那是因为人的本性欲望中就包括了独占欲、垄断欲，这是人的本性，不是独裁者的人性特别坏。给任何一个人太大的权力而不加制约，哪怕是傻瓜也会变成独裁者，哪怕原本善良正直的人也会被权力所腐蚀，变成残忍冷酷的暴君。看看中国历史，我们就可以知道，古代所谓的明君贤相都是在内外压力下不得已而为之，他们不得不时刻压抑他们基本的本性，一旦不需要压抑，可以随心所欲的时候，就是昏君或者暴君。 回过头来看看西方人是如何压抑他们的统治者的，不是依靠宪法或者法律，那些都是人操控的，依靠的是强有力的反对党和反对派。只有一批同样是政治专家的反对党和反对派的存在，才是对统治者最大和随时随地的威胁，可以起到压抑统治者的本性，约束他们独裁倾向的可靠保证。